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耶利米书36章，所以现在呢，也请你把圣经准备好，翻开耶利米书36章，我们要一块儿来查考的经文是第1节到19节，耶利米的话语的记录和诵读。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27堂，过去我们谈过呢，耶利米书的34到39章啊，其实都是在讲末期王朝的一些景况。那注意，这6章的经文在结构编排上是非常整齐的。先有34、35这2章，西底家和以色列人和利甲族领袖并利甲族啊，关于这个忠诚不忠诚、悖逆顺服的一个对比。那么另外在37、38章呢，就讲到耶利米和西底家的一个对话，中间有36章的一个过渡段落和39章啊，这显明了以色列结果啊这样的一个章文。那么谈到结构啊，我们说耶利米这卷书它的篇章次序并不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排列的，它在编排上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比方34、35章来说呢，上回我们从内容方面呢做出一个对比，如果我们从章节的结构编排上来看呢，就会发现当中的整齐之美了。比方说34章的8到11节就描述了西底家和以色列人对于神的悖逆。那么这个悖逆和35章1到11节呢，就讲到了利甲族的领袖和百姓对他们祖先的顺服。那你注意，一个悖逆，一个顺服，这是一个对比。34章12到16节就讲到了神谴责以色列人他们不顺服。35章12到16节就讲到了神称许利甲族人的顺服。那另外34章17到22节谈到了神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判决，而35章17到19节呢，就谈到了神宣告对利甲族人的应许。从中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结构的这个优美。好，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谈36章。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谈谈这个结构的问题。耶利米书36章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卷独立的单元，但是呢，这一章啊，其实是整卷书里可以说是起策略性的一个铺陈。这一章和耶利米书的25、26章还有45章啊，其实都起着一种呼应的关系。首先呢，25章和36章呢，在史料上是可以互相补足的，因为这2章啊所记载的时间都是同一年，也就是主前605年的事儿。同样，这2章也都讲到从约西亚到约雅敬第4年间呢，耶利米向王和众民发出的一个警告。 那么另一方面呢，在耶利米书36章和45章啊，也是互相呼应的，因为也都谈到了八路的一个叙述。同时呢，耶利米书36章、26章在性质上啊，性质上是很相似的。36章好像是26章的一个递进，所以这两章在好几方面是相互呼应的。首先呢，他们的章段起首都标示在约雅敬年间发生的事儿。其次呢，是在地理的处境上，我们看见先知啊是越来越不自由了。之前在26章的时候，他好像还可以在圣殿中宣告神的话，但是到了36章的记载呢，4年以后，耶利米已经被拘管，不能够进耶和华的殿，所以只能由文士巴录啊，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读出他所写下的话。那么另外呢，26章和36章都讲到耶和华颁下他话语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子民听了以后要悔改。另外，36、36章这两章的经文也都记述了部分首领听了耶利米的信息以后不同的反应。所以总的来说呢，36章好像是一个针线，将耶利米书一些重要的部分给缝了起来。首先，26章和36章呢，好像是书本的两个小托架，支撑着27章到35章的段落。而36章到45章呢，又是另一对小托架，将37章到44章啊给撑起来。好，那么我们来讲讲36章的这个时代背景。36章呢，记载内容的事儿是发生在约雅敬王第4年，也就是主前的605年左右。主前605年的夏天呢，尼布甲尼撒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加基米施啊，击败了埃及的军队。那么这段历史呢，你可以参照耶利米书46章第2节。那么这场战役之后呢，他随即就挥军南下，在第2年呢，就到了叙利亚，也就是巴勒斯坦。先知多年以前预言的这个来自北方的敌人。来自北方的敌人，这个审判呢，如今已经就到了犹大的门口。那这是一个适当的时机，耶利米感到有公布书卷的必要。但是呢，这个书卷究竟准备了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耶利米在圣殿宣读，大约是在约雅敬王第5年，也就是在主前的604年12月。那个时候正是巴比伦军队围攻亚什基伦，非利士平原备受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还是埃及的附庸，现在呢，埃及已经不能够再给予协助，必须照情势有所转变。所以在这个国难当前的时刻，朝野宣告禁食，京城圣殿呢聚集了大批的民众，这正是宣读神话语的大好时机。好，那么36章呢，不但详细了记述了当时的环境，也强调了目击者的观察和见证。记述的人是文士巴录，他不但是传记，也是神学专论。王将书卷焚毁，表明了他对先知的话完全拒绝。因为耶利米所传的是审判的信息。又一次呢，我们看见整个民族，不管是百姓、祭司、先知、官长以及君王，他们都不尊重耶和华的全能，不听从先知的信息。那么这个主题啊，其实是一再在耶利米书当中出现的，而36章呢，就是书中的一个中心要义了。36章就标示着耶利米啊作为先知所承受的一个压力。在26章那儿前面呢，我们看见耶利米在耶路撒冷的最高法庭那儿，他们还是维护耶利米真先知的一个地位， 他先知的工作目的也是确定的，被肯定的。但是到了36章啊，我们会发现他先知的工作已经遭到众民的反对。而在36章以后呢，从37到43章都是描述耶利米因为先知的职分而受苦了。另一方面呢，关于先知的口述信息怎样笔录成为书卷呢，在36章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那么你可以参照36章的17节、18节还有32节。耶利米书36章可以分成3大段落，第一段呢是36章的1到8节，是先知受命和记录书卷。第二段是从36章的9到26节，则是3次宣读书卷的记录。那么第三段呢，是从36章的27节到后面，是最后的结语，再次反映了之前呢，前边1到4节先知受命的事儿。我们呢要分2讲来讨论36章。今天先讲耶和华的话语的记录和诵读。好，我们回到圣经耶利米书36章1节2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卷书，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这卷书的内容啊，可算是耶利米预言最早的版本，包括了1到26章和46到51章全部或者说大部分的内容。书卷的内容呢，是对以色列和犹大的。之后呢，36章3节就表达了神要耶利米颁布他话语的一个心意。那我们看经文36章3节：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神的审判呢，本来是有条件性的，并不是不能改变的。犹大只要他们肯悔改，还是可以蒙神赦罪的。所以耶利米书啊，如果你往回翻耶利米书18章11节，就曾经记载神曾经吩咐耶利米说，18章11节，我们看：你要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那在26章2节呢到3节也曾经这样记载，耶利米书26章2到3节曾经这样记载：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可以肯悔改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换句话说，神借着先知传达一个信息，就是如果百姓听见神的话，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可以回头离开恶道。但是现在呢，到了36章3节，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也看见呢，神多么渴望他的百姓能够回心转意，离开恶道这样一个心意。也许神的信息呢，是以文字的形式向犹大表达是比较有效的，这是神最后的警告，希望犹大肯悔改，及时的回头，好得着神的赦免和拯救。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留意到吗？从这儿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是不是？神的心是一颗怎么样的心呢？ 神总是给机会给罪人，希望他们悔改。前边我们读过耶利米书29:11那里提过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巴不得没有一个人沉沦受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不用受刑罚。他愿意人得福，他不愿意人受祸，是不是？这也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心意。但很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理解神的心意，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珍惜神给的时间和机会，是不是？弟兄姐妹，今天作为神的仆人呢，我们是应该提醒众民要好好把握神给的机会，就好像耶利米一样。好，我们接着往下看36:4，36:4，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这位文士巴路呢，是第一次出现，那是在耶利米书的32:12，那里提到耶利米从哈拿灭买了一块地，他将那张地契交给了巴路。从那个时候起呢，巴路一直是耶利米忠心的文书和朋友。巴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蒙福的，也是可称颂的意思。巴路的一生呢，可以说是和耶利米息息相关，他一生都跟随耶利米，他是神为耶利米安排的，可以说是亲密伙伴，是耶利米悲伤中的安慰和鼓励。耶利米受到囚禁和限制的时候，自由的巴路就带他传话，以至于神的道呢就没有被拦阻了。好，我们看36:5-8的经文，耶利米书36:5-8的经文。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邑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着百姓所说的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那这里提到了先知被阻止进到圣殿做公开的宣讲。那么自从19:1-20:1记述了耶利米打碎那个象征以色列民的这个瓦器以后呢，百姓就开始憎恶他，不准他进入圣殿，也可能是因为他在圣殿前传讲了审判和悔改的信息。那么你可以参照两处的经文哈，在7:1-15，还有26:2-6。所以人们怕他呢再进圣殿再讲审判的话，以致会让百姓呢恐慌，于是就阻止他再讲话。但是人的做法是不能够限制神心意的传达。虽然耶利米不能够进圣殿去讲道，但是他的文书巴路呢却能够把耶利米从神领受的信息传达开来。好，那么我们看耶利米书36:9-19，就记述了耶和华的话是怎样在百姓和官长面前诵读出来。36:9-10，我们先来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5年9月，耶路撒冷的众民 和那从犹大城邑来到耶路撒冷的众民在耶和华面前宣告禁食的日子。巴录就在耶和华殿的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沙番的儿子文士基玛利亚的屋内念书上耶利米的话给众民听。那由于当时的形势是非常危急的，巴比伦人已经围困非利士人的亚什基伦，所以对犹大的威胁已经是越来越大，所以全百姓呢都在慌乱中开始进食。那你注意，在危难中啊，人总是希望用自己的方法来求救，但是我们发现如果百姓他们肯早早听从神的话，就不会落入现在的光景，是不是？现在他们是再有机会在耶和华的殿上听神的话，他们会不会改变态度呢？那我们来看经文36章11到19节，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请你对照的来看。耶利米书36章11到19节，沙番的孙子基玛利亚的儿子米该亚听见书上耶和华的一切话，他就下到王宫，进入文士的屋子。众首领就是文士以利沙玛、示玛雅的儿子地莱雅、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丹、沙番的儿子基玛利亚、哈拿尼亚的儿子西底加和其余的首领都坐在那里。于是米该亚对他们述说他所听见的一切话，就是巴录向百姓念那书时候所听见的。众首领就打发古士的曾孙示利米亚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尤底到巴录那里，对他说，你将所念给百姓听的书卷拿在手中到我们这里来。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就手拿书卷来到他们那里，他们对他说，请你坐下念给我们听。巴录就念给他们听，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录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王。他们问巴录说，请你告诉我们，你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18节，巴录回答说，他用口向我说的这一切话，我就用笔墨写在书上。众首领对巴录说，你和耶利米要去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那这里记述了基玛雅的儿子米该亚呢，当他听了巴录的传话，就马上到了王宫，进入文士的房间里，当时所有的官长呢都聚集在那儿，所以米该亚呢他就对他们复述了巴录宣读的话。这些人听了以后非常的震惊，紧张的说不出话来，而且呢感到十分的恐惧，因为这个事态实在是太严重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必须要向王报告，但是呢他们也是刻意的要保护耶利米和巴录，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一段叙述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36章17节18节。那这里说提到啊，这个他们问巴录的话以及巴录答复的话，提到耶利米的时候并没有讲耶利米的名字，只是提到代名词他啊，你是怎样从他口中写这一切话呢？那么这个就暗示到他们很是重视当下所听见的从耶利米而来的信息。现在呢他们不是想查究耶利米是不是真先知，而是想要研究这个书卷的真实性。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耶利米要写成书卷来诵读，有什么目的呢？他口传的信息给自己已经带来了很多的麻烦了， 现在还要写在这个书卷，写在这个书卷可能比口说的更有凭据，不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吗？再想想耶利米，他怎么这么固执呢？他人已经没法在圣殿讲道了，却还差来八路代讲，这个信息真是这么重要吗？这个信息也可以说是耶利米和八路要用生命作为赌注去传达的一个信息，而且也渐渐应验了。所以这样的信息促使他们实在不能够再轻看，所以在认真思考以后，这些首领开始关心起八路和耶利米的安全，他们想要保护他们，所以叫他们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任约雅敬。那之前在耶利米书26章24节就曾经记载过，约雅敬啊已经将乌利亚从埃及逮捕处死，他也绝对不会宽容耶利米和巴路，特别是当他们传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何况当时有一些假先知啊，为了取悦约雅敬和其他的首领，已经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他们早就看耶利米如同眼中钉，要置他于死地。如果现在这个信息被发现出来，那就有更充分的理由。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文士，他们保护巴路，保护耶利米，这些勇敢而正义的文士，愿神纪念他们。原来我们也发现耶利米啊，他并不孤单。弟兄姐妹，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我相信他也都预备一些敬虔正直的人来保护他的仆人，是不是？那想想看，耶利米的信息传到约雅敬的耳中，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要留到下一次继续的来分享。